为爱，山川为然。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能改变人生轨迹呢，总是来自几次重大的抉择。选对了方向，努力才不枉然。欢迎收听由刘然为你带来的抉择的智慧。
师大和三门在同一家外商公司任职，老板是个虔诚的教徒，因为工作的缘故，两人都参加了教会。三年前，这家外商公司结束了在台湾的营业，师大和三门都失业了。两个人才40出头，离退休还有一大段距离，于是计划再找适当的工作重新出发。然而中年转业并不容易，猎头公司传来坏消息，你们这一下都出走了，你们这种人才在台湾已经英雄无用武之地了。两人于是都打算尝试新的行业，转换跑道，也不排除自己创业。有一天在教堂里，牧师站到他奉献，牧师教导信徒把所得的十分之一奉献出来，即十一奉献。他说这样会得到上帝出人意外的赐福。师大于是兴奋地估计他的十一奉献该是多少。三曼却不以为然地说，我们都是失业的人，哪有收入可以奉献啊，没得别人的捐助就不错了。师大不顾三曼的反对，仍然坚持要按照牧师的教导十一奉献。他旁边计算说，公司停业时发了一笔离职金，我们的收入就是利息所得啊。这笔利息所得的十分之一虽然很少，但牧师说上帝是看我们的内心，不在乎金钱的多寡。三曼讽刺地说，自己花得不够了，哪里还有钱奉献，何况计划要创业还未必准备一笔资金投资，现在处处都要节省，不能乱花了。他心想，自己已从外商离职，那位虔诚教徒的外商老板再也管不到他了，于是就不去教会了。然而师大和三曼的事业之路却有了极为不同的机遇。约莫八年后，有家外商保险公司在台湾拓展生意，师大抱着凡事从头学起的心情前去应征，顺利录取了。对师大来说，保险业是崭新的尝试，以往从来没有接触过。但他以过去在外商任职的经验以及流利的语言表达能力，一下就和外国老板有了很好的沟通。而且因为师大是教徒，靠的教友的介绍，很容易就取得客户的信任。师大的业绩越做越好，才两年的努力，他就升级百万年薪之龄。三曼却没有这样的幸运，他把钱不能积蓄拿出来和朋友合资投资，开了一间便利店，从找地点到规划到进货花了大半年的时间，但是开闸之后却生意清淡，导致店面难以维持，勉强撑了快一年，几乎血本无归，只得草草收场。两年之间，三曼所有投资都泡塌了，还且差杀一些货款，时运不济，屠夫夫妇。师大和三曼的境状如此不同，一个朋友说，哎呀，只不过是运气不同的巧合了。但是看到他们一路走来教会，会友却不禁感叹，奉献掌握在自己手里，但运气 掌握在沙地手里啊。朋友，沙地有沙地的法则，穷的时候更是要奉献，奉献能带来好运气，让人摆脱贫穷。不信你就试试，沙地的法则和世俗的法则不一样。世俗的法则认为穷的时候打节约，奉献是有钱人的事。但圣经多次强调，愿意慷慨付出呢，沙地就会让他更丰富；不愿付出呢，已经够穷了，还会更穷。这就是沙地的法则。有施舍呢，却更加添；凡没有呢，连他所有呢，也要夺取。记载在《圣经箴言》11:24，《圣经箴言》11:24。沙地在《圣经马拉基书》里向世人保证：只要奉献十一奉献，他必大大赐福，使人充足而有余。他还说：“你可以以此试试我。”在圣经里，沙地是禁止人去试他呢。他说：“你们不可试他耶和华你们的神。”记载在《生命记》6:16。但是，唯独在这里谈到十一奉献，沙地肯定的允诺大家：“以此试试我。”既然沙地都这样保证了，我们为哪样不凭的信心试试看嘞？在世俗眼里，奉献是一项消费行为，但是在沙地眼中，奉献却是一项投资行为，而且是一项稳赚不赔的投资行为。稳赚不赔，穷人最需要它了。对富人来说，赚钱是锦上添花。对穷人来说，没有奉献的赚钱是雪中送炭。穷人最需要有好运气，越穷越需要想法拓宽。因此，买彩券、玩赌博的穷人多如过家之鲫。然而，十赌九输和稳赚不赔，你要选择哪一个呢？想要有好运气，想要摆脱贫困，还是选择最好的投资策略，十一奉献吧。而且穷的时候更要奉献。
谢谢你关心我，大神和大字极其的沉重，在我孤单受伤时，谢谢你接纳我。虽然别人瞧不起我，尤其在我软弱挫败时，你敢于宽恕、恩慈、怜悯待我。是呢，耶稣，我来靠近你，因为你说我乐意跟你做朋友。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你们的朋友多佳，欢迎呢继续收听由多佳为你分享的跟你做朋友系列节目第34集，跟比拉多做朋友真理是什么。记载在马可福音15:1-15，马太福音27:1-2，11-26，路加福音23:1-25，约翰福音18:28，19:16。多加邀请你打开你的圣经，你可以预先多读几遍，然后和我一起进入今天的故事。这一周是犹太人逾越节的节期，每年都会有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从四面八方来耶路撒冷过节。与其说是热闹欢欣的气氛，对我们这些负责管制巴勒斯坦的罗马官府来说，这是一段气氛紧张的时期。尤其是我， 班丢比拉多。该打杀巡抚道然的时候，一开始啊，犹太人对我的一些做法做出了强硬的抗议，弄得是满城风雨，让我碰了钉子，几乎丢了官杀。所以啊，我这个本来有权有势的大官，也得要战战兢兢呢。一方面要显出罗马帝国统治属地的威风，同时啊，要防止犹太人造反。哎呀，最难应付的是那些犹太教的宗教领袖，他们对群众有极大的影响力，连我啊，都要怕他们几分，免得嘞他们给我添烦添乱呢。没想到，就在他们过逾越节的节期，他们把拿撒勒人耶稣带到我的官府嘞。我早就听到了风声，说这位是要群众暗淡的耶稣了。哎，他跟实力庞大的宗教领袖闹了矛盾，他们之间的战力啊还在持续的升温。那些宗教领袖已经决定拒绝这木匠儿子耶稣的侍奉，甚至啊要私下决定要处死耶稣这眼中钉，但是他们无权执行死刑，所以呢把耶稣带到我的官府，要我来审这个案子。唉，这明明是他手杀的，我一听见这耶稣是来自加利利呢，本来就是我对头人希律管辖的地区，而且我知道希律是很想见耶稣呢，希望耶稣写个神迹给他看看。于是啊，我就立马做个顺水人情，把耶稣打发到希律王那里。哎，没想到啊，耶稣面对希律的审问一言不答，就算是祭司和文士都在那里极力的控告他羞辱他。希律王啊就认为他不是那样东西，就轻视他，还戏弄他，最后给他穿上华丽的衣服，又把耶稣推了回来。哎呀，你看看好了吗，现在有个被宗教领袖控告的人，身上却穿着华丽的衣服，他站在我的面前。我的太太啊还在早些的时候就吩咐一人传来警告说，这一人的事你一定都不可管，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我的妻子完全不知道有关耶稣的事情，但是他呢现在竟然传来这种警告，肯定是妻子自己本能的判断。耶稣是无辜呢，他才警告我不要插手这件事情。乱官位，我是义山的巡抚，是总督的，哼，只是啊那些外面不知天高地厚的文士祭司强求我审判耶稣死刑，内里太太要我不要管这个人，要命，要是我得罪犹太人，他们之前已经向西泽大帝控诉我，先前已经有过两次动乱了，如果再弄不好啊，我一定保不了人头。哎，但是我还是有点良知呢，这位耶稣真的是无辜呢，良知告诉我处决耶稣绝对是个错误。我在衙门审问耶稣的时候，我还直接地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却反问我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乱我对你说的呢？他这样反问我，我有点生气了，我就回他一句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情呢？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 我就追问说，这样你是玩吗？我得到的回复是，你说我是玩，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个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这时我觉得我貌似有了答案，于是我随意地说了一句，真理是什么呢？我心里想，在政治宗教群众压力下，只有利害关系，为了自己的利益，那样道德伦理的底线都不存在。真理被人性的丑陋掩埋了，真理是那样。我心中啊感到十分的无奈，我想到自己敌不过这些虚伪的宗教领袖。很明显啊，这些祭司长是因为嫉妒才把耶稣接了来。我说了这话，走到衙门外头，来到犹太人那点，想借着群众的意愿来抵抗领袖的施压。我对群众提出了个交换，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但你们有个规矩，在逾越节要我给你们释放一个人。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犹太人的王吗？他们竟然喊着说，不要这人，要巴拉巴。众人却一起喊着说，除掉这个人，释放巴拉巴给我们。真是荒谬啊，这巴拉巴是因在城里作乱的杀人犯，被下在街里，我是多愿意释放耶稣啊。于是呢，又好声好气的劝解他们说，无奈啊，他们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我第三次又对他们说，为什么呢？这人做什么恶事呢？我并没有查出他什么该死的罪来，所以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了。群众啊，抓住没听见我的提议，他们继续大声催逼，要求我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这时候啊，我才明白他们是大祭司的声音。哎呀，真是啊，我这才找到他们所求的定案，把他们所求的那作乱的杀人犯、下在监里的恶人释放了，把耶稣交给他们，任凭他们的意思行吧。但没有人愿意跟我达成协议下，我只好跟自己达成了协议，为了明哲保身，以求脱身。反正我是多次的重复宣告了，查不出罪来无辜的人，我在众人面前表明了清白，还当众洗手，企图表明自己与流耶稣的血无关，怪不得我。但显然，无论我怎样洗啊，我的手永远沾有耶稣的血。我说，流着已然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众人都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我们子孙身上。于是呢，就释放巴拉巴各群众，把耶稣憋倒了，交给兵丁们钉他十字架。耶稣啊，我是何等愿意顺着真理而行呢？只是啊，我实在是没得勇气为真理而坚持下去，在现实面前，我屈服了。耶稣，你可以原谅我吗？你愿意赦免我吗？
著名女作家冰心说， 读书好，好读书，读好书。法国作家雨果说，书籍是造就灵魂的工具。做个有心人，用心读好书，亚娃上恩典，心灵得安慰。读书静心雅心，让我们一起来读心书。这个主意真好。这个主意真好。这本书是美国知名传教士萨拉博士所写。根据圣经的教导，萨拉博士用深入切出的语句写出了这本充满人生智慧的书。在这本书中，他给了90几条生活指南，有关于个人发展的指南，也有关于婚姻教育的一些建议，更有关于怎样认识神、亲近神的引导。萨拉博士说，神的恩典今天足够你用，他能听见你内心的呐喊。当你在困境中，他应允赐你平安，并完成他所要成就的事。希望你也能够在这本书的智慧中学到人生的功课。我是刘芳，让我们一起来读心书。关于顺服，今日重点金句：我们为死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死做见证。使徒行传5:32。一个朋友刚在县法院服完陪审员的义务回到家，实际上他是才从东欧回国，他再过几天又要前往亚洲。这一阵子啊，他觉得忙的确实有点团团转，要去做的事情很多，但是这些事情要做完的期限却是发的那点呢，所以他不得不请了假。要了解我的这位朋友一向重视公民应当尽的义务，无奈的是先要挤出24小时的时间，那是真不容易。左思右想了以后，还是去求亲请假。但是昨天他收到了通知，说请求被驳回了，所以今天早上呢，他7:45就得前往去报道。人是准时到了，不过心却没到，很多的手续都忘记的了。那么他到底为哪样去报道呢？首先呢，他收到了一张照例，而不是一般的负责有选择能出席或者不能出席那样的请帖，也不是亲朋好友的团聚找个拉肚子的借口就可以不去。这样那个诏令是耶稣呢，是非到不可呢，否则会受罚正经公司。上面会有一行小字说道，如果无故缺席，就会算是藐视法庭，将会受到罚金。好吧，那也没得问题。于是呢，他就去报道了。不错，他其实也可以不理会这个召唤的任务。但是这种俯首至少的事情迟早会被麻烦追上，而且要负起责任或承担后果。法令 不是顶下来让你有空有闲暇的时间才可钻上，让你有兴趣才可找吧。它乃是为社会群体而制定的，每个人在每时每刻都应当钻上。当然也并非每个人都会如此的守法。但一般而言，算总账的日子也是迟早会来呢。他不能讲，我的这个朋友，他到底可与不可出席那个陪审义务？这件事情可以联想到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很多细节。我们会去做一些事情，会忽略另外的一些。就比如在婚礼里面，新郎站在神坛前，当着众人对新娘许下承诺或誓言。那句话是这样说呢：或好或坏，或贫或富，无论患病还是健康，都至死不渝。你可还记得这段传统婚礼的誓言呢？但是这句话里面的至死不渝这个词却经常被解释为直到你我同意，而且一般都维持不了很长的时间。难道神对我们婚姻所要求的忠诚与委身都只是随口说说吗？又难道神经对夫妻婚姻关系所定的方向也只是个理想，可有可无，视情况而定，直到你我同意的吗？有很多人可能就是如此想，更有很多人还会如此行，却很少人可思考一夜激情和百姓求婚晚情的后果到底是有多么的严重。难道婚姻就是看情况对自己是否有利而定了吗？如果当初早知道会如此，这样的一句话常常都是放弃家庭的女士悔恨交集的悲叹。我认为最不好呢，就是许多人重视朝令，但是很少有人愿意顺服要求，愿意顺服神要我们做丈夫或者做妻子在婚姻里面打上的命令。但你确信神的话就是神的旨意，更是神要你遵守的命令，并且明白不照他的命令而行的后果有多严重，那么你才会晓得应顺服他的旨意，难蒙多大的福气。晓不得今天说的这些对你各有哪启发，希望我们都在顺服这个功课上能够更多的深思。愿神祝福你。
心灵书卷，恩典灵粮，读心书与你相约，爱在人间。